恩典，再赐给我们一次机会，能够聚集在他的施恩台前，一同领受他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灵粮，作为我们生命长进的指导。我深深感觉，在这次的夏令会里面，或者说进修会，或者说退休会里面，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不晓得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弟兄姊妹们的心情是如何，目的是如何。现在到会的不过是报名的三分之一。我们从现在赴会的情形来推想呢，很可能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来的目的不一定是追求，不一定是科目做的话，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祷告，要求主使所有报名参加这次聚会的弟兄姊妹们都从圣灵受感动，都能够有科目的心，用谦卑的态度来领受主的话。当然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因为放工以后才能来，他们到的迟，还要经过报名的手续，还要安置定住的地方，有的带了小孩子也要将他们照顾好，有许多的因素使他们还没有来参加这个聚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需要多多的为大会祷告，求主使我们有一个祷告的退休会，一个通心仰望等候领受的退休会。兄弟说要传讲的信息的主题是从圣经历史中的十大关键看信徒属灵生命的经历。在圣经所记载的历史里面至少有十个关键，这些关键意义重大，对于当时大有影响，对于将来也大有影响，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关键，或者说关头。我们从圣经历史的这些关键来联想到我们属主的人个人生命里面的需要，这些关键也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经历的关键，每一个关键都需要神特别的恩典。我在说每一个关键都需要神特别的恩典，然后我们能够在关键里面使危机变作转机，蒙新的恩典，有新的长进，有新的得着，更加符合父神的心意，让我们更能够被他使用。每次面对关键的时候，我们是否认识神的旨意，我们是否了解我们的脚步应该采取的道路，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我们用五次的聚会的时间来讲这十大关键。今天晚上我们只看第一个关键，就是赐福器皿的关键。神拣选亚伯拉罕，要他做赐福的器皿。亚伯拉罕肯不肯接受神的呼召，这件事不但与他自己有重大的关系，也与父神整个的救恩的计划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父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不但拣选他自己，而且在亚伯拉罕里面拣选了以色列人，就是他的肉身的后裔，也在亚伯拉罕里面拣选了信徒，就是他的属灵的子孙。更加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从亚伯拉罕生出来的，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找到了最大的、最重要的赐福的器皿。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一个代表性的呼召。亚伯拉罕代表以色列人，代表信徒，他也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意义上的一个重要的预表。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按照各位手中有的讲义的大纲，我们来一同领受。在领受之前，请大家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进到你的施恩台前，我们愿意用渴慕的心、预备好的灵来接受你的话语。求主除去我们内心一切的拦阻。我们知道撒旦想用尽办法使我们的心塞住，听不进去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与每一次的聚会同在，与每一种的聚会同在。你不让那恶者有任何的搅扰，你除去我们心里一切的拦阻，让我们完全的静下来，把我们的心灵赤露敞开在你的施恩台前。求主光照我们，求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主，你的孩子把自己无依无靠的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你怜悯我们，单单仰望你自己。施恩的是你，求你在我们中间行走，请赐下你的话语的时候，借助圣灵的工作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深处，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主，求你摸到我们的心，求你让我们眼睛得开，看见你如何的看见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来想。求主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的聚会的你自己的保守，我们同心合意的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首先注意亚伯拉罕所蒙的双重的恩召，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里面。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我们将三节读读第一到第三。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说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一个双重的呼召，第一重的呼召是赐福的呼召，父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自己，这是一个宝贵的护照。但是神的护照不停止在这里，还有下一半，你也要叫别人蒙福。神要亚伯拉罕做赐福的器皿，每一个像亚伯拉罕一样蒙召的人都是蒙了这双重的护照。可惜有许多的人只注意了第一重的护照，耶和华要赐福给我，就忘记了、忽略了第二重的护照，就是要做赐福的器皿。每一个基督徒迟早都要面对第二重的护照，做赐福的器皿。求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不但要第一重的护照，而且进一步接受神的第二重的呼召，清楚了解父神在自己身上的旨意和计划， 父神造我这个人是要恩待我，赐福给我，但是我也必须知道父神要恩待我有一个更大的目的，我要借着我去恩待别人，赐福别人。求神使我们这次的夏令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是停止在第一重的护照的内容上，能有个清楚的看见，有一个深切的体会，然后就抓住第二重的护照，说父神啊，我知道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的计划，但愿你的心意你的计划在我身上不至于落空，反而得到成全。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这一件事上有非常清楚非常透彻认识了解接受。今天教会的悲剧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单要第一重的护照就停止在那里，第二重的护照置若罔闻，不放在心上，不留心，不在意，不理会，所以教会会软弱，所以基督徒不起作用，所以上帝的计划在许多的基督徒的身上落空。这正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对亚伯拉罕是一个关键，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个关键，对每一个教会这是个关键。如果带领教会的弟兄或者姊妹没有将父神的这一个心意的计划清楚地教导一般的弟兄姊妹，因而失去了这样重要的追求，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缺陷。恳求父神在这一次的夏令会里面把这个信息很清楚的、很着重的透过圣灵的工作深深的、明确的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第二，接受恩召的条件，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耶和华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他说要指示亚伯拉罕的地去，他必须离开他原来习惯的生活的方式而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里面。亚伯拉罕原来住的加勒地的乌尔，加勒地也就是巴比伦。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看见巴比伦人是讲加勒底话，加勒底文也就是亚兰文，所以加勒底地就是巴比伦。而巴比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当日建造巴别塔的地方，就是那些人想高举自己的名，想与神对立，与神为敌。亚伯拉罕出生在这样的地方，但是现在耶和华对他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这个地方，你要到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亚伯拉罕要出加勒底的乌尔，这不是偶然的事，我相信这其中有父神的安排，是加勒底地就是巴比伦，而巴比伦就是后来在启示录第十八章我们看见大巴比伦城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一切与神为敌的事的总和，以自己为中心，高举自己，与神为敌，那样的生活的方式。神要我们离开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进到一个新的中心里面，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这样我们才能够做赐福的器皿。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亚伯拉罕必须了解恩典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恩典 就是神要赐福给他，责任就是神要用他做赐福的器皿。他领受了恩典，同时也领受了责任。恩典和责任是孪生子，是双生子，不能够分开。我们如果要一个，也必须领受另外一个，我们不能够单取其一，两个都要要，或者两个都不要，绝对不能划分的。我们蒙恩典的人一定要知道，神在恩典中给了我们责任。我们领受恩典感恩之余，要有一个愿意接受责任的心智，这样就能够完成父神的计划。还有第三个条件，亚伯拉罕必须有信心。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信心的一生。为什么要有信心？因为在做赐福器皿的这条道路上有很多的拦阻，有很多的困难，如果没有信心就走不下去，一定会半途而废。信心是个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三个条件很清楚地摆在亚伯拉罕的面前，今天也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第三，亚伯拉罕接受了父神的呼召，他就离开了原居地加勒底地。他向外走的时候来到了哈兰，就停止在那里。他在那里停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感谢主，后来天父又呼召他，第二次的呼召他，他接受了耶和华第二次的呼召，就再起来从哈兰向前走，进了应许的美地。在圣经里面清楚记载耶和华两次呼召亚伯拉罕，第一次记载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在那里清楚说，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到哈兰以前，在原来乌尔地的地方就得到了耶和华向他显现呼召他。后来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看见耶和华第二次呼召亚伯兰，要他离开哈兰，继续的往前走，往迦南地区。从亚伯拉罕的这一个经验里面，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每一个人都可能停止在哈兰，在做赐福器皿的道路上停在半路。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亚伯拉罕停止在哈兰，圣经没有提原因，但是我们可以做各种的猜想。他遇见了困难，那条路不容易走。哈兰是乌尔和迦南地中间的半路，他带着许多的亲戚一同走，带着不少的财产一同走。对不起，我今天觉得这个很不舒服，思想也不清楚啊，所以我请大家特别为我祷告。下面的一段时间，我想好不好请这个录音的这个第一堂不要录了。我现在好像正在挣扎，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们在一起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仰望你，虽然你的孩子感觉到受极大的捆绑，虽然内心极不平安，但是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主，你既然安排了 各种的聚会，求你向我们施恩。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有极大的需要。哦，主啊，哦，主，你知道我们的心。哦，主，我们只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接受你的旨意。主人不能传讲什么，主啊，恳求你自己做工。主啊，在这末世的时候，求你在你的众教会里面施恩典。主也求你怜悯你的孩子，主你释放他，主你亲自供应众弟兄姊妹们的需要，你供应你孩子自己的需要。主啊，求你在这次的锦绣会里面特别的施恩，因为我们无依无靠来到你的面前。主，你不让撒旦的做工，主，你让我们的眼睛淡淡的注定在你自己的身上。求主帮助你的孩子将这次的信息都完成，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疏散地上的尘沙，才能疏散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这里亚伯兰又筑坛，在什么时候筑坛？就是他把最好的地方让给罗德的时候。他一做了这件事，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对他说，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把你的脚掌所踏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第四次的试验，就是等候的试验，记载在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因为他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他就听了他的妻子的话，他认为他的妻子所说的是耶和华的旨意，因此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留下了后世长远的祸根。他在这个试验上失败，他不能够等候到底，不能够交托信靠到底，因此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后果，就产生了今天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为仇为敌。第五次的试验是奉献的试验，记载在第二十二章里面。在这一次的试验里面，亚伯拉罕有非常好的表现，他因着信将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给神。第六次的试验就是固守应许的试验，在第二十四章第六节，我们看见这个很宝贵的记载。二十四章第六节，然后看第九节，亚伯拉罕对他说，就是他的仆人，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哪里去。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起誓，无论如何不将他的儿子以撒带回原来的地方，就带回乌尔去。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回到他的原来住的地方，为他的儿子找一位妻子，要带妻子来救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不可以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第九节，仆人就把手放在他族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亚伯拉罕要他这样做，表示一定按他的意思去做，这就表示亚伯拉罕抓住神的应许， 透过神的应许看将来。他在这一个试验上有了一个好的表现，在这个试验上他还有另外一方面好的表现。我们看第二十三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伊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埋葬在希伯伦，就是曼利橡树的地方，就是他筑坛敬拜神的地方，就是他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应许的地方。他这样做是表示他的一个信心的志向。他把他的妻子和他全家的人都埋葬在神的应许之地，这是一个清楚的信心的表示。所以他在固守应许的试验上有这两次好的表现。还有第七次的试验，就是他受了忍耐的试验。他离开乌尔往迦南地区，在路上到了哈兰，在哈兰的地方他停止，他没有忍耐继续走到底，半路停止。他在这个试验上失败，但是感谢父神，后来父神再一次怜悯他，呼召他，他就再起来离开哈兰往前走，进入应许美地。所以这是七次的试验，在七次的试验里面有两次是一半有得胜的表现，一半有失败的表现。那有一次是完全失败，所以加在一起就是两次是失败，五次是得胜。那么这个比例已经是很难得了，七次里边有五次得胜。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他仍然有软弱的地方，有跌倒的地方，失败的地方。我们走在信心的路上，我们要常常的小心，我们也会在大意的时候跌倒失败，使神的计划受拦阻受破坏。第五方面，亚伯拉罕做赐福器皿的具体表现，至少有五样具体的表现。第一，他将最好的土地给罗德，我们刚才看见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更蒙福，这就应验了神对他的应许。他做赐福的器皿，神就更赐福给他自己，他自己蒙福和叫别人的福是分不开的。第二次，当他听见罗德被敌人掳去的时候，他就带着300壮丁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去救罗德，把罗德救回来，结果得了麦基洗德奉耶和华的名对他的祝福。第三次的表现，18章4节到9节，他看见三个人在他的面前，他就用他的爱心去接待客人。他不晓得这些客人到底是谁，虽然他觉得他们很特别，但是他不确实晓得是什么人，他就用爱心去接待这三个客人。结果
他就再得神的应许向他确定。第四次，他为了索多玛、俄摩拉来代祷六次的祷告，结果他自己的家人罗德蒙了怜悯。第五次，在21章25节，他甘愿在井这件事上吃亏，但是反倒因此而荣耀了神。我们看21章所记载的这件事，亚伯拉罕、亚比米勒因为井的问题而见面。过去亚比米勒的仆人占领了、霸占了、夺取了亚伯拉罕的一口水井，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出生。你看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亚伯拉罕忍耐缄默。五节，从前亚伯米勒的仆人霸占一口水井，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出生，后来才因为其他的事才提到了这一件事。亚伯拉罕是何等的退让，他的儿子以撒后来也效法他的榜样，在26章3次在敌人的面前退让，做了美好的见证。这就表示亚伯拉罕在他的孩子们的面前留下了非常好的榜样。他甘愿失去水井，水井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如果失掉井，就是面对很大的困难，因为水是他们的生命线。可是当他这样退后的时候，神就彰显了他的恩典和荣耀。所以敌人为他做见证，在第21章20节，敌人这样做见证说，21章22节，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他看见了耶和华与亚伯拉罕同在，这五件事都是亚伯拉罕愿意做赐福器皿的具体的表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更恩待他，所以神对他的呼召、对他的应许没有落空。那最后，在这个讲义之外，我要提一提亚伯拉罕所建立的五座坛。这五座坛有七种的意义，我和大家一同来领受这五座坛的宝贵的意义。在创世纪里面提到了四座坛，但是有另外一处的经文虽然没有提坛，但是事实上是讲到坛，那就是在21章33节。21章33节，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种一棵垂丝柳树，在那里求告神。这个求告神暗示他不但栽了树，也建了坛。我们把这个计算在内，一共有五座坛。我们把这五座坛来很快的、很简单的来看一看。我们从其中领受这个信心的信息。每一座坛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第一座坛是在第12章第7节，12章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刚才提过，这是亚伯拉罕因为信而接受 他眼睛没有看见的应许。我们把这座坛叫做信心的灵受之坛。第二座坛，我们看第八节，十二章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座坛在伯特利和爱之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区，在圣地，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地方，在这里下往约旦河的全平原。他在这里看见了神的应许美地是何等的好，所以他又筑了一座坛来感谢神，来敬拜神。我们可以把这座坛叫做信心的展望之坛，信心的展望之坛，因为有信心而看见了神所应许的地方。第三座坛，我们看十三章末了的一节，十八节，十三章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按照神的吩咐起来，纵横走遍这地，神把他所走过的地方都赐给他。我们可以把这座坛叫做信心的扩展之坛，也可以说是信心的探险之坛。因为他有信心，所以他按照神的话起来纵横行走，他所走过的地方就得到作为产业。第四座坛，我们看二十一章三十三节，二十一章三十三节，就刚才提到的那一节，亚伯拉罕在这里种了垂丝柳树，又建了坛。这座坛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信心的交托之坛。他吃亏的时候，因为有信心，就完全交托给神，不自己伸冤，不自己去解决问题，宁可退让，结果神自己为他伸冤，彰显了神自己的荣耀。我们再看二十二章，在这章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他亲手筑坛，第九节，他亲手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这是信心的奉献之坛，把最爱的独生子以撒献在坛上，一个信心的高度的表现。有信产生了爱，从爱产生了最难得最宝贵的奉献。我们再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四节，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过去提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因为信心软弱，就离开应许之地往埃及去，但是后来蒙神的怜悯转回了，离开了埃及，再回到神的应许的地方，就是从前建坛在那里敬拜神的地方。我们可以把这个坛叫做信心的悔改之坛，因为有信心就回转，就回头再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怜悯。最后二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二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过去也提过了，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埋葬在希伯伦祭坛的地方，就是曼利的地方，那是他最早，那是他在希伯伦所建的坛， 我们可以把这个坛叫做信心的希望之坛。他的妻子、他自己、他的家人都要葬在这个地方，就表示他永远不离开神的应许之地。他带着希望来埋葬他中间的世人和他自己。我们从这些经文看见亚伯拉罕走的信心的道路，有得胜的地方，有失败的地方，但是在失败里面仍然有神丰富的恩典。人常常有软弱，各方面都会有软弱，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走这条赐福器皿的道路，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拦阻，撒旦有很多的攻击，但是亚伯拉罕走完了这条路，我们也能够靠着主走完这条路。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走这条路，主能够帮助我们走到底。亚伯拉罕神如何呼召亚伯拉罕做赐福的器皿，今天他也如何呼召你我做赐福的器皿。你我肯不肯接受这个呼召，与我们自己有密切的关系，也与我们周围的人有密切的关系，与我们的教会有密切的关系，与神的计划有密切的关系。求神使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接受主的呼召，做赐福的器皿。今天这个第一次的信息就在这儿停止。